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全球塑胶公约谈判。好，今天看到媒体在说哈，这个全球塑胶公约谈判最新一轮的谈判今天在瑞士日内瓦开始哈，这个算是塑胶公约谈判从2022年开始以来，这一次算是第六次哈，第六轮的塑胶公约谈判哈。这个如果听众朋友在关注这个塑胶公约谈判的新闻，就会知道过去几年哈，过去3年多吧啊，整个全球的塑胶公约谈判其实受到很多的阻力。这个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塑胶污染大家都认同，现在塑胶污染在破坏生态系统，尤其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就是前不久我们谈到全球暖化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尤其全世界的气温都在上升啊，全球各地的这个热浪的频率跟这个范围，还有热浪上升的温度都已经创下历史新纪录啊。然后当然我们前几次讲到的这个热浪的时候，讲到的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整个北半球啊，很多地方都热浪侵袭，很不舒服啊。那么这个礼拜应该是，今明两天开始，咱们啊，这个南加州这边应该又会热起来，又有热浪了哈。所以这个塑胶公约谈判，事实上应该算是。感觉上哈，咱们平头老百姓会觉得应该乐见其成哈，这个整个很多国家聚在一起谈说怎么样去缔结一个具有里程碑的这个意义的这种塑胶公约，来消除对整个地球有危害、对生命有危害的这种塑胶污染啊。但是其实并不尽然，整个公约谈判是很不顺利的哈。那么这第六次其实是延续2024年底12月。第五次谈判委员会在韩国釜山没有谈完的，这个延续的多出来的一个新一轮的塑胶公约谈判。那么其实塑胶公约谈判啊，我去看了一下，找了一下，其实现在很多资料，其实你都找得到了哈。这个2022年11月开始，第一轮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大家一开始就已经很认同塑胶污染的迫切性，但是当时就遭到部分的政府还有化石燃料企业以拖延的方式阻碍啊，就是网络上的结论啊。但每次公约都有它一定的状况啊。然后呢，这个第二轮在法国啊，2023年啊，这个2023年就举行了2次啊。第二轮在法国啊，第三轮在肯亚奈诺比啊。那么当时也没有办法就具体的减塑的措施达成共识啊，这两轮的会议啊。那么第四轮跟第五轮都是有遭到化石燃料业者介入阻挠啊，这个就很让人很尴尬。就是说，在我们举最后的第五次的这个塑胶公约在韩国釜山的事情来说，当时呢已经第五次了，已经3年了，两年多快3年了，当时就认为说应该要。可以定下塑料公约，但是当时俄罗斯、印度还有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这些产油国都认为说，塑胶公约应该专注于处理塑胶废弃物，然后呢，就是不要管太多。俄罗斯很直接的说，公约内容不要管太多，你就专注于你的塑胶废弃物就好，不要管我们什么石化业者，管我们这些产油国怎么样啊？他说，你如果要实施塑胶跟化学品管制的话，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上不平等 所以简单讲就是牵涉到利益的时候啊，俄罗斯跟这个印度还有沙乌地阿拉伯这些产油国就反对，就反对了哈，就认为说你不应该啊，这个为了你们的这个塑胶的愿景啊，全球污染愿景，然后呢，导致我们这些石化业者或者我们这些国家啊，这个产生一些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啊，那么。你主要去看的话，其实各国的这些产油国对塑胶的这个应该讲投入吧，或者发展，或是他们的经济形态上面，塑胶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所以你去限制塑胶跟相关的化学品的话，那么这些石化业者已经投入相当巨额的资金，就等于打水漂了，应该这样讲哈。那么比方说啊，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啊。叫 Saudi Aramco 啊，怎么翻呢？沙特阿美，有人翻作沙特阿美哈。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早就已经有规划说，在2023年之前，要把1/3的石油产量用来制造塑胶。是专门在制造塑胶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塑胶现在已经变成在这些公司来讲，不再是石化业者的副产品，而是让石化业者主要的这种生产品啊，就是以前大家认为塑胶应该只是石化业者的原有的副产品啊，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大家都讲白了哈，我们就要专注制造塑胶啊，这也就为什么塑胶在现在还是进不掉啊，所以石化业者。甚至在第五轮谈判的在韩国釜山的时候，还派出220人的游说代表，在这个第五轮韩国釜山谈判的时候，那时候在游说各国哈，这个希望不要通过所有的这些塑胶的这些条例啊，因为你要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哈。石化业者是这样，石油包括石油啊，石油在能源转型跟电动车的趋势之下，整个全世界对原油的需求是逐渐降低的，所以对这些石油生产国啊，这个塑胶现在已经从原本的副产品，现在变成主要的经济出口品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全球塑胶工业等于动到人家蛋糕，所以很尴尬。那么这个希望这一次会不会有一些进展？其实坦白讲哈，你看这个石化业者啊，或石油生产国现在强势的在介入这个塑胶供应谈判，你就知道其实整个全世界啊，对于塑胶的这个看法，并不是上下一条心，不是哈，等于就像前面讲的，你动到别人蛋糕的时候，很多国家是根本。不会去给你考虑什么环境污染、全球热浪啊，这个等等之类的哈。他看到了是说，哎，你塑胶工业一旦限制住了我们这些石油生产国的话，哎，那我们生产的塑胶卖给谁啊？我们这个外汇从哪赚啊？所以现在也是蛮尴尬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全球塑胶工业坦白讲，现在就是卡在产油国的阻挠，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那么，因为他们也有游说团体嘛，那么游说团体的话，它不是只有在游说大家不要同意这个塑胶污染、塑胶公约而已哈、啊，可能还会附加很多的条件啊，跟各国讲到利益相关的条件。那么，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塑胶污染现在正在破坏，生态系统，污染海洋，污染河川，而且威胁生物多样性啊，危害人类健康。事实上，对我们讲所谓的最脆弱群体啊，是造成不公平影响的啊，就是因为。等于是谁受害，就是平头老百姓受害啊，一般老百姓受害。那么你赚钱啊，赚钱赚到整个地球、啊、都开始受苦的时候，那就可能不是很妙哈、啊。但是现在当然，我必须说哈、啊。这个去年12月才在韩国釜山受到很多阻挠，那么这一次的第6轮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能不能谈出一些新东西， 其实大家也心里有共识哈，就是应该不太能够一帆风顺哈。但是当然，认同的国家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可能看怎么样去协调这些条文啊，看怎么样在造成最少的伤害，面对最多的谈判阻挠的状况之下，可以达到一个希望可以找到解决全球塑胶危机的这样共识哈。那么当然主要就是分好几个不同的阵营了，有一些国家就像我们认同的，就是说应该是寻求塑胶工业的制定啊，来限制生产并且淘汰有害的化学品，但是产油国啊就是反对限产啊，希望你不要限制它生产，他们希望呢，这个当然你只要聚焦在塑胶废弃物的处理就好了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管我怎么去生产，我还是会照生产我的塑胶，因为这等于是这个石化业者的大量投入。但是呢，我们认同你可以应该是大家有个公约去处理塑胶废弃物啊，就是不要管源头，你管废弃物处理就好。所以到底这样的共识能不能在这一次的全球塑胶公约第六轮会议谈判有些进展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希望当然大家都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没有塑胶污染的世界啊。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